卡关的时候，要给自己更多的耐心和时间去感受跟体验，然后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可以跨过这个关卡的。而且，要记得是，就是我们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当感觉快要被淹没的时候，可以轻轻的提醒自己，你随时可以伸出手去寻求帮助。
欢迎收听《人生不卡关》，我是 Amber 陈小婷啊。今天又来到一个我很期待的单元，就是我邀请了一位我合作非常愉快的一位客户 Sherry 来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我会邀请 Sherry？是因为呢，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在他身上看见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的时间，其实是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在他身上感觉到很大的转变，还有。也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发生。那当然，这不是只是我身为一个教练的功劳，而是他自己透过不断的觉察，还有我们互相讨论当中，他的分享、他的看见，然后他的实践，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很多不同的议题上做讨论，然后他不断的去实践这些他所找到的，可以说答案嘛，或是发现，对，所以。我看到了他的成长，我觉得非常的敬佩，我也很感动，所以我很荣幸今天可以邀请到 Sherry 来跟大家分享。我也期待大家应该也会从今天的对话当中得到很多的启发。好，所以我们先欢迎 Sherry，耶！
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好 ，Sherry 刚刚重感冒，他必出狱，对，我很感谢他，今天可以来，有一点累累，但是没有关系，对，我们就是，反正我们就是聊天，对，平常 coaching 感觉也是还蛮像在聊天的，对，
对，就还蛮享受那个过程。
那 Sherry 可以先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哦，好，我是 Sherry，然后我现在27岁，然后目前是一位斜杠的松柏疗愈师，然后平常喜欢练习瑜伽，对。
你说你是斜杠，那你目前的主业是什么？可以分享吗？
哦，我主业是在餐饮业做服务业，其余的时间的话就是喜欢分享松柏跟瑜伽。
所以当初你是怎么样来找到就是人生教练的这个咨询服务？
第一次是因为Nate，然后他的体验课程就是认识到，哎，原来有人生教练这个东西，才知道说哦，有 coaching 这样助人的一个职业的存在，然后就抱持着，哎，好像可以去体验了解看看是什么，然后就来认识到 Amber，对。
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想要预约这个咨询？当初。
哦，因为那时候就是应该说，我近几年的状态没有很好，就是生理跟心理的状态都起起伏伏，不太稳定。那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在这样的情绪中反复徘徊，就会有点像是把自己关进一个不见天日的牢笼，就是一直反复这样的情况。那我很容易会因为担心说，哦，我可能吃的食物不习惯，然后不敢外食这件事，然后或者是，隔天有需要社交的场合，那我可能会焦虑到睡不着觉，就是一些种种生活上的小事，都会让我感觉到很担忧，然后会开始自我怀疑说，那我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情况吗？然后我对就是生活的情况，我感觉是有很多的无力感。然后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说，就是生理跟心理是会互相影响的。那我就是对于生活感到很迷茫、绝望的感觉。就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生活中要怎么样带着有希望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啊，那好像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 coaching 这条路能不能帮我转变、跳脱现在这个状况，然后我就开启了我的咨询的路途。 对。
那个时候，当初你处在那个样的状态之下，是因为外在的一些环境的一些条件，或者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吗？
其实最开始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就是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然后我一直在调理身体，就是一直在中医、西医都有固定的在调理身体，然后可是你会觉得那个时间很漫长，你好像觉得好像自己好了，可是又好像完全没有好，所以你会在那个反复过程中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不会好的感觉。
然后也会影响到工作，还有社交这些层面。
会影响到工作跟生活起居，然后跟社交，所以你就是对于很多事情会感觉到很焦虑的感觉。对，
胃食道逆流的状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2、3年前左右。然后我最初是因为我从外地搬回家生活，对。然后它是一个很大的生活转变，就是我已经6、7年没有跟家人一起同住这件事情，长时间的同住，那你生活中就会有很多的摩擦跟生活习惯的不同。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在面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情绪没有好好的去消化，所以最后它就是全部显现在我的身体上，在反扑我自己的内在。对，那也是这样的过程中，我才认识到，生理跟心理其实是会互相影响这件事的重要性。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你刚刚说搬回家，然后不适应这件事情，然后据我所知，你现在仍然住在家里，对不对？
没错。
而且你说你姐姐有刚生一个 baby，她 也是跟你们
对，
住，对不对？
没错。
但是。没有说，哎，我后来就发现，哎，我需要搬出去，我才可以改善我这个心理的问题或是健康的问题，也没有选择那条道路。
对，没有，最终都没有，有考虑过，但是最终都还是觉得，我还是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好好的跟我的家人一起相处，对。
是，哇，这是一个，就是我对我来讲蛮有趣的发现，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问题出在这个环境的变动，或者我没有办法适应跟家人，那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那可能就会解决问题。那确实有很多人会这样做，就是啊，那我就搬出去。可是也或许还有另外一条路是，我们不用改变环境，我们去调整内心的状态，然后就一切就解决，甚至变得更好的那种感觉，蛮奇妙的，很棒的一个例子。那。你之前有尝试过什么其他的方法？就是除了 coaching 之外，因为我都会想要可以提供给有需要的听众，可以去参考。就你有尝试过哪些其他的自己帮助自己的方法吗？
我有学习过西塔疗愈。我觉得西塔疗愈的话，它跟 coaching 的不同是，西塔疗愈它需要练习相信自己的直觉力跟感受力，然后你会需要大量的自我挖掘的练习，就是会要向内自我探索。我觉得是向内自我探索。然后，但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是一个麻瓜。就会无法连接上宇宙源头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像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会没有办法，没有感觉没有把握。对，那 coaching 给我的帮助是，相对在生活中就更实际、更接地的对话，就是透过跟教练互动，然后你可以很快的转换自己的信念。然后会接纳自己更多的面向。
对啊，我们之所以会问这种问题，不是要来比较哪一个方法才是对的，而是要让大家看到说，每一个法门，不要说法门，每一个方法都有它的特点，然后有它的特质，然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不一样的个体，所以。我们适合的方法有可能不一样，然后我会很希望透过大家的分享，让大家去参考说，哎，如果我是一个直觉力很强、灵性很强的人，然后我很容易可以看见一些画面，然后去想象一些画面， 那说不定我就很适合像刚刚讲的西塔疗愈这一类的比较灵性上的这种探索或是方式。对，但如果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很挑战，我就是连不到那个天线还没有通，那或许在这个时间这个阶段，我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对，
然后除了西塔疗愈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是你曾经尝试过的吗？
我有曾经去看过身心科，然后我也有去心理咨商。那当初会接触到身心科，也是因为就是那时候生理跟心理的状态没有很稳定，就我就会觉得那我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就是身心科和心理咨商对我来说是一个求助的管道，那他们会是提供医学上的帮助，然后身心科主要是会服药缓解你生理上的不适的症状，然后他会奠基我就是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基础，对，他当然是最后都会是希望所有来看身心科的患者都是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上去运作的。心理智商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向内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就是透过智商师的引导，你可以说出你自己内在的想法或感受，然后去认识到自己的情绪。那对我来说的话，智商的话是一个喘息的出口跟空间，其实跟 coaching 有一点相似之处。那我记得我那时候会去心理咨商，是因为其实我的身心科疗程已经走到尾声了，就是基本上我的医生已经是觉得我已经不太需要再回诊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我家里就是突然发生了，家人就突然发生意外离开这件事情，所以我的医生就转介我去说，哎，那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心理咨商？那你可以在咨商的过程中去探索，就是这件事情，去面对这样的伤痛，然后陪伴自己去缓缓走出那个过程，这样。
所以你觉得那个心理咨商的那个过程有帮助到你，可以说算是一个疗愈的一个过程。
对，他那时候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很大喘息出口的空间，因为你在面对那个突然的事发生的过程，然后跟事后的伤痛这件事情，你可能自己都还没有理清自己内在的状态，跟这些情绪跟感受，你不知道要怎么去抒发，跟你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这些很未知的情绪，然后当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出口。我几乎每一次在职场都是在哭
是谁
对，
过世了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我爸爸发生意外离开，因为都是一个突发的状况跟未知，就是是一个很未知的状态。因为从来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也没有预想过你的生活中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在别人身上都好像是一个故事，可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会？我们家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会是一个很不知所措的状态，就很刚好也是有一个机会，在医生的转介下，就安排到健保的心理咨商，就让我有一个出口。
对，我觉得你讲到很重要，就是对我们这个节目虽然是在讲，最多会分享关于 coaching，可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理解，就是各个不同的这些管道，还有不同的情况下，你可以找哪一方面的资源。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失去亲人，或者说失去很重要的人，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个课题，可以说是创伤。
对，
然后心理智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像你说的喘息的空间，对，那个部分就不见得是我们做 coaching 的时候会常常遇到的议题。我们比较像是，哎，当你整理好你自己，然后你回到一个你觉得还 OK 的状态，但是你不是很满意的状态的时候，那 coaching 就是那个阶段你可以去利用的一个资源，这样。
没错。
所以你觉得当初，其实我也很好奇一点，我好像没有问过你，就是 coaching 现在有很多教练嘛？你那时候看到我的内容，或者是不管是 IG 也好，或者是 podcast，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的 之所以会选择我当你的教练的原因是什么？还是说你都没有看到其他教练，是选啊只有一个选择？对，我有点好奇这个东西。对，我也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怎么去选择你想要合作的教练？
其实那时候知道 coaching，就是我真的是第一次认识这个职业，然后也还没有去摸索太多的教练的选择，就只是看到 Amber，然后又体验过一次那个咨询之后，就觉得好，就是这个了，我就是要抓的这条线。
OK，对，刚好
对。
带到下一个问题的样子，就是我们下一个问题是你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你体验到什么？就是因为我可以跟大家说明，就是我通常在接客户的时候，我不是说，哎，你给我钱，我们就直接开始合作。我很坚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彼此认识、体验的一次机会。然后我们在这次的体验当中。你感觉到你真的这个东西是对你有帮助的，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投资这个服务。对，所以能不能分享你当初第一次来体验的时候的心得是什么？
其实第一次的咨询对我来说很特别，就是因为那时候我长期在调理身体，然后刚刚也有说，就是身体的状态就是时好时坏。那每次就是当我的身体可能又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我就会产生很多担忧跟焦虑的情绪。那对自己这样的状态其实是很感到很疲惫，或是会感到很愤怒的。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咨询的时候，现在可以讲我那时候咨询的内容吗？我现在讲
哦，
都
你
觉得
觉得
是
可以讲，你觉得可以讲，就是可以讲，我没有任何的那个，对，你愿意分享都可以。
就是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咨询的讨论的议题是吃外食很容易胀气这件事情，我自己现在想到都觉得怎么会这么好笑？
那时候真的很困扰啊，对啊，就是一种，
对。
好像它限制了你的生活，让你无法出门的那个程度。
对，那时候就
嗯。
很困扰我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就是透过咨询，你就有帮助我转换一些信念，让我知道说，哎，我其实是有能力去解决这个状态的，然后我不需要每一次在身体又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在陷入自我检讨的过程，然后会。这样的过程其实会造成自己很多的内耗跟，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情绪。
嗯哼
对。
哼哼，对，就是说，对，我印象蛮深刻，就是通常我们会因为应该说身心会互相影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身体感觉到不舒服，然后我们不愿意去接纳那个不舒服的自己的状态，然后我们又会给自己很多额外的害怕跟担心，让这个问题可能本来是单纯的可以解决的，但是最后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雪球，一直滚。让我们就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对。可是其实可能如果我们就接纳说，我不需要，我的身体不需要是一个完美的状态，那我就尽我所能，在我可以的范围内去做一点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反而会发现你可以做的事情比你想象的多蛮多的，
真的，对。
所以在我们合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后来我们就开始合作，我们就开始，对，我记得你就是很阿萨里就决定，我就是要上这个课，
没
然
错，
后对，然后我们合作开始之后几个星期，就讨论到了各方面，就是各式各样的议题，对，包罗万象，各个方面，各的层面，然后其中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次经验或是事情。
其实，在每一次的讨论过程中，大多数都是可能会。讨论到跟家人的议题，或是人际关系、职场的议题。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讨论就是宗教信仰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刚好就是这一两年有机会接触到宗教信仰这件事情。那我没有想过可以讨论，是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很偏民俗的事，就是。好像平常不会有人跟家人朋友说：“哎，我讨论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然后就有可能也是因为比较私人，对，然后但是就是也是因为透过这样的讨论，就让我很感动，因为平常你不会跟身边的人这样去讨论，那因为我身边的家人朋友几乎都没有宗教信仰，那我开始接触宗教信仰的契机是因为瑜伽和工作的老板，那进而会去产生想要了解宗教的智慧这件事情。可是对于你，就是现在对于就是觉得自己才27岁，然后要有一种宗教信仰这件事情，我就是会有一点抗拒。我那时候没有办法理解我这个抗拒感的来源是什么。那我们就是透过 coaching 的讨论，就是试着去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看待自己正在接触的信仰这件事，然后去转换自己的心境，说：“哎，我其实不需要急于去认证确立我自己要拥有宗教的信仰，那我就是学习用比较中立的心去接纳，然后这样的话就其实帮助我减少掉很多心中的抗拒感和压力，然后也是在认识宗教的过程中去认识跟厘清自己所想要接触学习的面向。
对，我也对那次蛮印象深刻，因为我也没有非常常在 coaching 里面跟客户聊到这一块，因为现在的人好像大家比较少对于宗教有很强烈的追求，年轻人来说啦，至少
对。
我的客户群里面比较少。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我自己在你所接触到的这两个信仰当中，我并没有实际上的去参与的经验，我并没有很多在你接触到这两个宗教的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确实有看过一些人，或是认识一些好朋友，他们是曾经有参与过那个宗教。那但是同时，我自己是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有过长期的算是浸润，还有投入。但是同时也经历过怀疑跟探索，即使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同理的部分是有，对，即使我们在谈的可能是不同的宗教，但是呢，那种对于宗教的追求或者是渴慕的那样的心态是完全可以同理。对，所以我觉得那一点上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缘分。对啊，那当然也因为我所熟悉的宗教跟你接触的是不同的两个派别，所以呢，我可能也可以用更中立的角度去给你一些我所看见的东西，而不会去劝你说，哎，你去加入那个好了，类似这样子。对，可能这也有一点帮助，我不知道啊。对，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有趣的一次对谈。对啊，
对，就是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我就是讨论结束之后，我想说，哦，也太感动了吧！怎么会就是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我那时候的状态，然后可以让我用更中立的心，跟去这个过程中减少自己的抗拒跟压力这件事情，对，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啊，好像这件事情卡在我心里，我要怎么去排解这个抗拒感跟压力感？对，然后也是在引导的过程中，让我去接纳自己有这样的抗拒跟压力，那我就不需要去急于去认定这件事情，对。
对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想要跟听众分享的，就是当我们不确定未来要怎么做，感觉到迷惘，或是还不知道要怎么下一个定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慌张，在那个状态下，我们就会觉得啊，真的，我到底要选哪一个？然后我们就拼命收集资料，或者是拼命思考。可是那个思考跟收集资料，可能就只会让我们更焦虑，或者是更
对，
慌张。然后又一直去问别人，问一次那个答案，其实不是在别人那里，那答案是应该是要来自于我们心里的。
没
对，
错，
啊，所
对，
以反而有的时候不下决定，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就是接纳自己探索的那个过程，其实还蛮重要的。那我觉得，coaching 这件事本身就是在允许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慢下来，然后去探索，去思，不一定是思考，有时候是去感受那个心里面的感觉。对，
对，
啊，因为我们身为教练，我们并不是要跟你说你应该这样想就对了，那样想就对了，而是，可能我们给你一些可能性，或是给你一些空间，然后你自己浮现出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确定感，或是属于你自己的接纳，接纳你现在就算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也 OK 的那种安心，
对，
然后我们继续探索下去，
没
对，
错。
蛮有趣的，嗯。对啊，那是一个很感动的，我觉得很感动的过程。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习惯给自己这样的一个余裕，一个空间。
对，真的。
嗯哼，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讲这个我们聊宗教的那一次，还有没有其他就是你印象很深刻，就是关于翻转信念的经验？
我觉得是，就是其实这几年来，我一直在练习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可能也是一辈子的课题。然后，在很多时候会感觉自己因为，自己产生的情绪在内在有很多的冲突。那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批评自己，哦，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或是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是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去压抑我的一些内在产生的情绪。但当然，这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会继续感觉很多的不舒服。对，
嗯，
那可能你当下不会意识到，可是事后这些不舒服会一直在反复自己。对，那我觉得就是透过每一次的课程讨论，我们一直在练习自我接纳这件事情。对，我们在允许自己有这些感受跟情绪，就是允许自己拥有这些感受跟情绪的权利，然后给自己更多的包容和接纳，然后去试着和这些感受对话，让自己有更弹性、比较更宽广的可以去面对情绪这件事情。对啊，那我以前就是在就是做抉择的时候，我很常给自己很多高标准的期待，就是我的脑海总是会有一个想象出一个最完美、最合适的画面或是样貌。那如果我没有快速达到这个期待，我就会对自己感到很失望，然后就会失去我的动力。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 coaching 之后，就会让我自己发现说，哎，我其实可以对自己有不一样的看法。就是我可以不用这么苛刻的对待我自己，就是在人生道路上，我不用这样苛刻对待自己，我一样可以有理想，然后我也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的去朝着我的理想前进。
你刚刚讲到那个高标准的期待，有没有办法给听众一些例子，就是在哪些事情，让他们可能会更具体的知道，哦，我也有类似的东西。
就像如果是拿生活中我跟家人的相处好，我就会觉得说，哦，我不应该对妈妈大小声，哦，我应该要孝顺，然后我应该要顺着家人的意去生活，去服务我的家人。对，然后但是有时候你在面对生活的时候，你还是会有自己的情绪，你还是会有不小心说出伤人的话的时候。对，那你就会觉得啊，我刚怎么可以这样？我怎么可以对妈妈这样说出这样的话？然后你就会在每一次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产生自己就会内在产生很多不应该、觉得不可以的情绪。
好像这个跟我们一开始讲到说你搬回家，然后不适应的那个东西，可能也会有一点关联，对不对？
对对，
就是说，应该刚开始说啊不适应，但那个东西不是很具体的形容出来。那我们现在讲的好像就是，之所以会不适应，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之间的差异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当我们互相在相处互动的时候，我们内心有很多的声音，可能是对自己的批判，跟对自
对，对。
己的不接纳，然后那样的声音，那样的批判就会造成心里面很多的压力。即使可能妈妈没说什么，从头到尾说不定都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很痛苦。
对，
是，这个蛮有趣的，所 以。
对，
所以后来开始学习接纳自己，意思是说我们现在都可以对妈妈大小声，然后我们 不尽孝道，那都没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不是，就是是因为就是
啊，澄
在
清一
coaching
下。
的，对，在 coaching 的过程中，就是你会知道说，哎，我拥有这些情绪是完全很正常的，那我可以怎么去接纳我拥有这些情绪，而不是因为这些情绪而批判自己不应该，对，而是你可以更宽广的去接纳包容自己的每一个面向。然后，当情绪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很，相对比较平稳的去看待、去面对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是包容吧，给自
然后
己更
包
多的包容。
容，对，包容自己，看清楚自己的卡点，还有比方
对。
说，为什么对妈妈会有大小声，为什么对妈妈会有不耐烦，之后我们重新的去设定新的模式。就是，诶，我想要怎么看待妈妈，或者我想要用什么方式来对待我的家人，然
对，
后我们就从根本上去改变了，而且是一个不用费力的，我不是在强迫自己骂自己，需要对家人或是妈妈对她好一点，或是我们用谴责自己的不孝来让自己变得更孝顺，好像我觉得那条路好像不是，就感觉很有点不通，对。我自己观察，我自己也是啦。对，反而是我们接纳了自己，我们也接纳了妈妈，然后忽然变成了一个很顺流的关系，那种感觉，可以这样说。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当我接纳了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状态之后，我反而会觉得说，哎，其实这样子的状态跟家人朋友相处起来，好像更舒服了。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又回归到你刚刚一开始说的，就是胃食道逆流，然后影响人际关系各方面，好像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的从不同的角度当中把这些东西都解开了，这样，
没错，
蛮有趣的。所以你觉得，coaching 整体来讲对你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因为我们大概我忘了我们一开始认识是多久以前，我来查一下哈。这个我们第一次
我
认
记
识
得
的时候，
是去年9月底，
对，9月底，然后现在是3月，OK，
对，
实习生，大概快半年，5个月左右。
没
然后中
错。
间我们也有休息，像过年我们就休息。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 coaching 对我的影响不是只有在课堂上，不是只有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才有影响，而是课外的时候，那些思考跟那些练习都一直在发酵。我真的觉得他是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对，类似是好像你换了一颗大脑那种感觉，对，
真的，
所以你自己觉得，对，我不要帮你讲你的台词，但是你觉得 coaching 带给你的影响跟改变是什么？
coaching 的话，我觉得它是陪伴我一起看见各种可能和希望的一种方法。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真的是任何的疑难杂症都可以聊。
是，治百
然
病。
后那时候其实开始 coaching 1个月后，我们那时候是每周一次的上课，然后我
对。
就感觉到我自己的内在有很明显的转化，就是我对于生活会开始有希望，然后其实在生活过程中也会有更多的笑容出现，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拥有更多的动力可以去体验生活这件事情。然后我会很喜欢在课堂上讨论平时不会跟家人朋友讨论的问题，跟想要了解的议题。那其实从那过程中就会看见自己的情绪跟想法，还有自己这些情绪想法背后的动机，就会发现说，哎，原来我的内在想要获得这样的体验和感受。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帮助自己厘清、看见。然后去转换信念，然后会做出不一样的行动。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因为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慢慢长出更多的自信和力量。然后我那时候在 coaching 的第2个月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哎，我好像有余韵可以创造一些好玩的事情来体验。 然后我就开启了自己一个新的计划，就是去分享颂钵，然后就会用我的颂钵去服务我身边的亲朋好友，然后也累积自己在学习颂钵上面的经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和他人交流，就获得很多满足和喜悦的感觉。然后这些是我在 coaching 之前都不曾有，就是不曾想过的，就觉得很特别。我那时候，11月多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身心灵的活动，然后他就有创造自己的梦想版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梦想版上面就是有你未来一年或是你未来想要去体验跟实践的事情。然后我在我的梦想版上面就是有
好胜。
认识宗教，对，对，认，
嗯哼。
对，朝圣跟认识宗教这件事情，就是朝圣之路是。我那时候就帮自己设一个目标，说我之后我想要去走朝圣之路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那时候就会想说，我就是才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还在因为自己肠胃不适不敢去外食这件事情，然后竟才2个月吧，我竟然会说我想要去走朝圣之路。
是真的超好笑的，对，我
对，
那
超
天，
好
因为
笑。
你有给我看，对，你有给我看你梦想版，然后上面就有一个是去朝圣，我想，这个人会不会变太多？我们才2个多月，然后你跟我说，你之前说你肚子痛，然后你不想要出门，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去朝圣，会不会太夸张？他突然跑得很远，对，
对，都觉得很有趣。
真的就是那个心忽然变得好大。呀，我们本
对，
来
那个状
好
态，
害怕，
对。
对，那个状态，我们本来觉得自己好像很小很小，然后很危险，很不安全。可是现在我们好像觉得，什么都会有可能呢。然后我也很
对，
想
很
尝试，
有
想
可能。
体验，想要去服务、去爱、去玩。对，就是
对，
那个状态的改变之快速跟改变之大，我真的也觉得很神奇，对，我那时候就很想要请你来分享，对，呀，然后
对。
我自己也意识到，我自己在接触 coaching 之后的改变也是这样子，就是你来找我 coaching，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觉得说，好，我之后就要成为一个怎样很有影响力，我们通常都不是这样开始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因为现在有一些考验、一些挑战，然后我们觉得人生很迷茫或是不确定，像你讲那种没有希望的感觉。也是我当初接触到 coaching 的感觉，然后花了一些时间去把自己理清，然后去接纳自己，然后那个力量就自动就突然长出来了，在某一天，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你计划的东西。我最近蛮喜欢在感受这个差异点。我们有时候会给自己定计划、定目标，说我明年就要好起来，我明年就要去找工作，明年就要怎样，对不对？那通常都不会成，就是有点强迫，有点揠苗助长。可是如果我们就不要管我们什么时候会好起来，我们什么时候会没有胃食道，或者我什么时候要去朝圣、要开悟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继续的，好像在继续的浇花，就是继续的灌溉我们内心所需要的一切，去给他爱，给他接纳，而慢慢的那个东西就开花了。你完全不用计划，对，
真的就是这样。
对，我们不用去强迫他。最后的最后，我想要，通常我会请来宾在节目的尾声，给一些听众一些，可以说是鼓励嘛，或是建议，因为我们的听众有些人他们可能也处在一个人生卡关的阶段。那你会想要跟这样的人分享什么？
就是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现在可能会想要分享的是，我觉得，生命的过程就是有起有落，那所有的状态，一切状态都是暂时的。卡关的时候，要给自己更多的耐心和时间去感受跟体验。然后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可以跨过这个关卡的，而且，要记得是，就是我们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当感觉快要被淹没的时候，可以轻轻的提醒自己，你随时可以伸出手去寻求帮助。然后觉得，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礼物， 就是你是礼物，我也是礼物，那我们都可以去创造、去享受每一个阶段带来的体验，一切都有可能。对，
谢谢你，对，
嗯
听着觉得好感动，太开心了，对，谢谢你的分享。
对，不
那
会。
最后，我也想要让听众可以有机会多认识你。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创业的服务是送播的分享嘛，对不对？
对，我现在是随喜分享颂钵。
然后瑜伽的部分也还在培训当，就是即将开始，对不对？瑜
嗯，
伽
对，
那
今
个
年
部
会
分。
去参加瑜伽培训的课程。
好啊，因为 Sherry 她是一个很热爱学习的人，尤其是在身心灵的部分，常常看到她在分享她在做灵修、做瑜伽等等。我知道她是一个很棒的疗愈师，跟很有热忱的分享者跟助人工作者。所以如果有人他们想要你的服务，或者他们想要多认识你、了解你，他们要怎么找到你呢？
可以透过我的 Instagram 可以 follow 我，对，但目前的话就是主要是提供颂钵的体验服务居多，
对，然后
对，
是在
然后
新竹地区吗？
对是在新竹地区，对，就是在新竹地区可以到府服务这样。
好，我会把 Sherry 的 Instagram 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然后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兴趣想要了解，就是可以直接跟你联系。
好啊，没有问
好
题。
，OK，好。然后，大家如果听了有什么心得想要给我们回馈的话，也欢迎私讯给我或者私讯给 Sherry。然后也欢迎大家追踪这个节目，就下次见，谢谢大家，谢谢 Sherry 今天的分享，谢谢
谢谢
你，
Amber，拜
拜
拜。
拜。